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要用的圣经呢，是《民数记》的第28跟29章。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就是献祭之例啊，就是例子啊，就是条例，献祭之例。那为什么有这么的一章这个课程呢？主要的原因呢，很简单，就是现在呢，他们是要准备渡河进入呢迦南美地，那么无论在人手方面，无论在领袖方面，都已经预备好了。那么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之后，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分地，不是耕田，也不是呢养他们的牲畜。最要紧的一件事呢，那是向神献上他们的感恩。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向神献上他们的感恩呢？就是献祭了。所以呢，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28跟29章的经文当中呢，都是记载了这一件事。我非常清楚的告诉你，在第28章的开头的一段的经文当中呢，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说，无论时间如何，无论事情如何，无论假期或者是节期如何，就是说到了每年的什么时候，最要紧的一件事呢，就是每天你们都要献祭，早上要献祭，黄昏的时候也要献祭，这叫做长献之例，长献之祭。而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把那个牲畜呢完全的烧掉的，这叫做燔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不能够不告诉你两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说献祭呢，其实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之上呢，占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其实就是一个献祭的工作，我们的仰望，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感恩，这些都是神所悦纳的祭语啊。在神的面前，神说平常每天经常的生活，早上跟晚上你们都要献祭，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28跟29章里头所献的祭呢，差不多都是烧掉的，就是燔祭，用火烧的。那么为什么要烧掉呢？原因就是说这是完全属于神的啊，就是神所悦纳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当天死在十字架上，是把他自己整个人是100%的烧在十字架上的啊。其实呢，他所表现的就是一个最完整的献祭，也是最蒙神悦纳的一个祭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讲这个课程的时候，不能够不跟您呢提到这几点啊。那么在上一课里头呢，我们曾经谈到第27跟26章，这里头呢有几件重要的事啊。那么这几件重要的事，第一个重要的事呢，就是喝茶民数，就是再把那个新一代的老百姓他们的数目呢做一个调查。那么这里头到底呢代表了一些什么呢？最低限度代表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犯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完全新的民众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第二呢，就是他们必须是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精壮的壮丁，换句话说，他们进入迦南地那是要作战的。那么又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当约书亚被带出来做领袖的时候，有哪三个步骤是最重要的呢？那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说他心里头有圣灵。第二，是在会众的面前被安立的，换句话说，就是在会众的面前把他高举了。第三，就是以利亚撒这个人为祭司。那么整个会众，包括了这个新的领袖约书亚在内，都要跟随这个以利亚撒听他的话。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亚撒代表了神 换句话说，就是属灵在属肉体的表现之现啊。所以呢，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这29跟28这两章，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吧。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民数记1章1至3节。
好，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现在恭敬的把第28章打开来看一看啊。在这个第开头的1节一直到8节里头呢，我们先把它读一次。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作为常献的燔祭。早晨要献1只，黄昏的时候要献1只，又用细面以法1/10，并捣成的油1因1/4调和作为素祭。这是西乃山所命定为常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为这1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1因1/4，在圣所中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晚上你要献那1只羊羔，比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今天呢要跟您分享呢3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就是献祭的意义。那么请你在这个献祭的意义这一点之下呢，写上4个小点啊。第一个小点呢，就是神说，我每天都要吃东西的，所以你们呢要每天把你们的祭物呢献给我。神说，把你们的供物带来，因为是当作我食物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神不像你跟我一样有一个物质的身体，那为什么神说这是我的食物呢？原来神把人对他的表现尊重当作他自己的食物啊，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第一点你就应该写下神的食物啊，就是献祭了。因为每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每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的时候，神就心满意足，就好像当我们吃的东西吃饱了一样。所以神说，这是我的食物，这是那个第一个小点。那么还有一个小点呢，就是说呢，人的贡献，人的贡献啊，那么神的地位呢比我们高，所以呢只有人向神奉献，没有神向人奉献的。神赐给我们每天所需的，但是我们必须因着我们在他的面前领受了一切的恩典的缘故呢，向他献上我们养生之物，就好像他自己的食物一样啊。就是说神需要这些。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人谈话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就问我一个很着实的问题，他说，请你告诉我，为什么神要造人在地球之上？哦，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也不知道在你周围的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没有问过，甚至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当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个时候，他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那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怎么回答呢？ 我相信在这儿有一个意思可以回答的，就是说神要与人同行，神要爱人，那么他也需要我们去回报他的爱。换句话说，就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之后，于是乎与人同行，有一个伴儿在地球上，有一个代表在地球上，就好像我们有机会去散步的时候，旁边总有一个跟我们一块散步的人，我们可以把心事，把我们的手牵着他的手，把我们的心跳给他听，把我们的体温也分给他一样。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啊。那么神需要人的贡献的，就好像人需要食物一样，神说这是我的食物。那第三，祭物的规定呢，非常的详细的，不单只要有那个祭牲，而且呢还有面啊，还有酒，这许多的规定呢，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要求呢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绝对不能够乱来。那第四呢，那么献祭代表了什么呢？就请你记下来，献祭我相信最低限度代表了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它是一个敬拜啊。那么第二点呢，在这个敬拜里头呢，必须有一个感恩的心，就是献给神的礼物。第三，就是献祭呢有赎罪的意思在里头，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献给神的祭呢，他就做了一个最后的献祭了，他自己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第二，他呢把自己的生命身体献上了，以至于神满足了啊，神得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之后，他就满足了。第三，耶稣基督又把我们的罪呢都拿去了，以至于他就是我们的赎罪祭啊。这一点呢，我相信你一定十分的同意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第二个大题目了。第一个大题目呢叫做献祭的意义啊。第二个大题目呢里头呢也有三点，第一就是燔祭，第二就是安息日和月朔所献的祭，第三就是节期的祭。这儿呢有许多的节期啊，逾越节啦，七夕节啦等等。那待会儿呢，我就跟你仔细的看一看圣经里头怎么说啊。现在呢，我要你写在你的笔记本子上有三个小点啊，就是在那个献祭的种类这个大题目之下呢，有三个小点。第一就是燔祭，燔祭是什么？燔祭就是都要烧光的这个祭物，就是早晚长献之祭，是做神的食物的。那么有祭牲啊，就是动物的祭了，那么还有素祭，就是植物的祭了，那还有呢奠祭，奠祭就是酒了，就是把这三样呢都有它的代表性在里头。我不能够在这儿呢做很深入的解释，我只能够说，就是这一切呢都代表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一切的享受，我们现在呢把它再一次的献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感恩的意思。这是早晚都要献的，这是叫做经常的燔祭。那我再讲一次，神要求我们每天早晚都要到他的面前，神要求我们随时随地呢与他有来往，有沟通，这是绝对不能够断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每天当你离开家门之前，你是不是已经好好的献了你的祭呢？这个是一个经常献的祭，这就叫燔祭，就是完全要烧光的啊，就是完完整整的要蒙神的悦纳的。第二个献祭的种类呢，就是安息日跟月朔祭。什么叫做安息日呢？就是七天里头的最后的一天，就是礼拜六啊。那么礼拜天是怎么样呢？礼拜天是七天的第一天。那么这一天呢，我们就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呢，我们就把这一天完完整整的献在主的面前，敬拜他，所以我们叫他做礼拜天啊。那么这个安息日呢，是七天一周当中呢一个献祭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换句话说每周都要献祭。什么叫做月朔祭呢？月朔就是每一个月开头的那个时段啊，那个时候所献的祭呢，就是说每一个月都要献祭。那么再讲的清楚一点，这里头就是神要求我们 每天都要献祭，每一周都要献祭，而且每一个月都要献祭，那么当然每年都要献祭了。换句话说，献祭这件事永远不可以停止。感谢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我所要跟您分享的总共是三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就是献祭的意义，第二个大点呢就是献祭的种类。那种类当中呢有三类，第一类呢是燔祭，就是每天都要献的；第二类呢就是每个周啊，就是每个安息日要献的，跟那个月朔祭，就是每一个月都要献的。换句话说，就是在神的面前，每天、每一周跟每一个月，我们都在献祭。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节期的祭物了。那么在以下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呢，28跟29章里头呢，都谈到有逾越节、有七七节、有吹角日、有赎罪日、有祝棚节啊，在这儿分别出来，每一个节期呢都有它应该献的东西的。那么在这个节期的祭当中呢，我盼望你可以做一个笔记，好不好？有三个小点的啊。第一个小点就是过节的时候呢，什么劳碌的工呢都不可以做的。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甚至于要刻苦己心，就是你不可以娱乐啦，不可以呢大吃东西啦，或者是做一些呢世界上世人所做的那种方式。那为什么我们要过节呢？因为我们要纪念神所预备，或者是神在历史上给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带领。甚至于有人这样说了，就是每一个节期呢，不单只让我们看历史，而且呢看将来。为什么要看将来呢？因为比如说逾越节啊，举一个例子，逾越节就是呢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之前的那个节期啊，不单只是神的拯救，把他们从世界的劳碌当中世界的捆绑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呢就是逾越节所代表的一个意思。那而且呢也看见将来呢那个真正的逾越节，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献上了他自己的生命跟身体之后，我们就从罪恶的捆绑里头被释放了。那么埃及呢就代表了罪恶的捆绑，在那儿呢虽然有物质上的好的享受，但是在生命当中是完全没有自由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必须要经过一个逾越节的拯救，他们才可以呢被释放出来。那么在世界上，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有各样的享受，但是呢人的心灵还是不能够得到释放，还是不能够得到平安。那必须呢在耶稣基督的拯救里头呢才可以完全得到释放的。所以这个逾越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神呢要求他们 在这一天呢，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甚至于刻苦己心，纪念神是怎么样拯救他们离开那个埃及这个火炉的啊！你看，不单只是指向从前，也指向将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呢？所以在所有的那个节期，他所献的祭当中呢，都有这样说的，就是说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请你记下这一点。第二，就是献一只公羊赎罪，就是在每一个节期当中，不单只大家要一块儿过节，高高兴兴的过节，而且呢，他们也要安安静静的在这儿呢，重复的思想神的恩典。那么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呢，就是他们要献一个赎罪的山羊啊，做一只公羊赎罪，就是说他们不要忘了神最大的工作那是做赎罪的事，而这个赎罪的公羊其实是代表后来耶稣基督的，也可以说耶稣基督就是代表这个赎罪的公羊了啊，不单只在身份上他是一个公的啊，而且呢他也代表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功劳。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见在每一个节期当中他们都做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够逃避的，而且是神对他们每一个节期当中他们所献的祭当中呢一个必然的要求。那第三，应该有盛会啊，我跟您谈一件事啊，我在这儿呢在教会当中呢跟弟兄姊妹相交已经很长的时候了，我就觉得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呢有一个小毛病，大概我们都可以改的，这个小毛病呢就是对于聚会的情况呢不拘小节。我再讲一次啊，不拘小节，有很多弟兄姊妹跑到聚会的地方头发是蓬蓬乱乱的，衣裳是肮脏的鞋子是歪歪曲曲的不整齐，因为中国人呢好像不拘小节，其实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呢我们是来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面前，我们是来到天地的主的面前，我们应该尊重他，我们是来过一个盛会。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注意你的聚会的，但是让我在这儿跟您分享一个心事，就是说好好的准备一下假如举一个例子，礼拜天敬拜侍奉的时候呢，主日崇拜的时候呢，那么应该就在礼拜六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准备了，无论在衣裳无论在鞋子而且呢在身上，自己的身上那个洁净的工作应该好好的弄清楚啊，这样存着一个尊敬的心，干干净净的去敬拜侍奉神。所以呢在每一个节期当中，神都要求以色列百姓呢需要有一个聚集，有一个盛会，换句话说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大的聚会，而这些大型的聚会呢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很重要的帮助的。那么这个盛会这是最后的一点了就是刚才那个献祭的种类。好，现在我们谈到呢那个献祭的牲畜了。他说呢有公牛犊，有公绵羊，有公羊羔，又有公山羊，都是雄性的，就是不是雌的，是雄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雄的。那么就必须呢跟他吻合在一块了，这是第一点啊，献祭的祭牲。第二呢，就是献祭的祭牲必须没有残疾的，那么这里头呢就代表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也是没有残疾的，就是说在他的身上完完整整的都是最美的最美好的。那么神要求的不单只是最美好的，而且呢就是他将来他的儿子来呢也是最美好的，在他身上找不着有瑕疵，也找不着有犯罪的痕迹。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每一个祭牲当中呢都必须有一个公羊赎罪啊，我们感谢主，这个公羊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七月初十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民数记第二十九章七八两节。
那么现在有两个问题呢，想跟您分享一下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献祭呢？人为什么要献祭呢？第二，我们现在所献的祭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献的祭是什么呢？